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之后，台湾民众对于太平岛变太平礁一阵挞伐。有民众批评蔡英文政府的回应太过软弱。根据台湾 TVBS 1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有 45% 的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政府的处理方式，只有 19% 的民众表示满意。更有声音建议蔡英文政府要修改远中亲美政策。民进党政府如何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取得平衡？有关话题，下面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来为我们进行分析。范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次的仲裁结果让许多台湾民众大吃一惊，甚至感觉这个被美国出卖，愤怒将这个愤怒的矛头指向了美国。许多人认为蔡英文应该要对远中亲美的政策做出调整，在太平岛定位上必须要更加的强势。不过呢，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呼吁蔡英文政府要接受南中国海的国际仲裁结果，并且与中国大陆的立场进行切割，以便未来再可以透过更多的这个类似的国际法律的渠道来伸张台湾的权益。您如何看台湾目前出现的这两派的声音？
的确啊，就是说大家对于这次的仲裁法庭把太平岛变成是太平礁，我想大家是不能够接受的啊。但是这事情是不是美国在背后操作，或者是美国故意给蔡政府穿小鞋打压台湾？我想当然有一些媒体啊，有少数媒体当然是从这边去做报道啦，特别他的这个色彩可能是比较跟中国大陆比较友好的一些媒体，他们是希望能够去凸显说蔡英文是被美国出卖了啊，台湾不应该相信美国，美国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呢，是不惜把台湾给卖掉，所以我们应该要跟中国大陆紧密的合作，来共同来这个共护祖业啊，这是一种说法啦。但是我不觉得这种说法会成为是主流啊，因为其实当然这件事情我想分几个层面来看，美国当然是支持菲律宾仲裁的，我相信也给予了一些协助，可能是意见的建议等等，但是美国是不是能够直接操控这个仲裁法庭，或者是这五位仲裁员，那其实我问的很多的学者，包含大陆的学者，他们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硬要把这件事情的仲裁的结果啊，硬要把它归类是美国故意要让把太平岛变成太平礁啊，那陷台湾于不义，那我想这可能是扩大解释啊，那我想台湾民众大概也不会接受，因为大家很理性去看嘛，美国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啊这样子把台湾推向中国大陆那一边呢？我想这也恐怕不是美国的利益之所在，所以美国或许在这个仲裁案当中，在前面的部分，在仲裁进入仲裁程序之前，他的确是协助了这个菲律宾，也鼓励菲律宾做这件事情。但进入到仲裁之后，我相信这个仲裁法庭，他为了他自己的声誉，他为了未来能够被人家信任，我也不认为他会完全被美国所控制。那他们加上这个仲裁的这个法庭的这些法官也来自不同国籍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硬要把这个事情去跟说是美国从全盘的操控，恐怕也把美国的这个力量给高估了。第二也等于也是对这个仲裁法庭某种程度啊。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名誉的事情。那第三个当然我觉得也是刻意的在这个挑起台美之间的矛盾啊。那特别是我觉得就是说台湾社会啊的主流民意呢，还是认为台美之间是有相当的互信基础的，特别是我们跟在安全问题上，我们跟美国一向是合作非常多的。那美国对台湾来讲，它过去以来一直是无害的，相对来讲中共呢在国际上是不断的打压中华民国，打压台湾，到目前为止他也没有放弃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那对台湾也部署了这么多的飞弹，所以我相信就台湾主流的民意啊，当然第一时间会对于这个仲裁法庭的这个仲裁对太平岛的仲裁结果我们是不满的，甚至有人会把它跟美国联想在一起，可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相信大家还是会比较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的。
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想请问一下范教授，现在正值蔡英文就任总统两个月的时间，也是民进党首次完全执政，不过这个两个月下来呢，台湾面临的考验可以说是一个比一个还要艰巨，包括一开始的这个七月初的熊三飞弹误射、台东的风灾，还有桃园机场淹水、台铁爆炸案，以及最近发生的这个游览车火烧车事件，每一件事情其实都重创台湾社会。由过去的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执政的成绩来看，您认为从目前执政当局的反应还有作为，民进党是否有做好执政的准备？
我是这样看，就是这些案子当然一一出现，但我倒不是从负面去看，我反而是从正面去看。就一开始他们面临到这么多挑战，而这些挑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是天灾，例如说这个台东的这个风灾，它是没有避免的。那有一些当然我们觉得看到是可能是长期的制度的问题，例如说熊山飞弹的雾社，这跟整个部队里面国军内部长期的管控，或者说过去来这个募兵制的问题，它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那陶机的淹水呢，我想既有天灾但也有长期，我想陶机的问题过去也一直被讨论到，所以这些案件我们看起来包含这次陆客的这个游览车的失火案，也看得出就是因为是陆客长期是一条龙的这个经营所造成的一个管理的问题，也凸显陆客来台其实它是有很多这个没办法上轨道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从马政府过去八年来所累积的一个问题，它在这个时候引爆。我觉得台湾一般民众，因为还有两个月而已算了两个月，我想很多问题大家是分得很清楚啦，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蔡政府所造成的，还是因为过去一个制度性的问题，然后在这个时候引爆，那蔡政府必须要来替这个问题来做解决。我想民众当然还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多数民意还是认为这是一些长期制度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蔡英文目前他的民调还是在50%以上，就大家并不把这些问题归咎是蔡政府的这个错误。但是如果再过半年这些问题还是持续不断发生，那我相信大家会把这个责任归在蔡政府身上，就像现在的柯文哲市长是一样的，他今天已经面临到这个民调的死亡交叉。为什么？因为大家认为他的上位期限已经过了，对他的容忍但基本上已经到一个极限了。但目前我认为蔡英文还在处于一个大家对他是一个观察期，而且也认为这些问题呢可能是前朝留下来的问题。那另外就是他这两最近也做了一些比较大家觉得比较鼓舞的事情，包含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跨国的这个诈欺案或者是这个银行盗领案很快速的就侦破了或者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一些这个铁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攻击案也很快就侦破了。那也看出来就是说这些东西也让这个林权的这个满意度呢有一些回升，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台湾民众现在对于蔡政府的这个治理来讲因为很多问题可能是不是那个过去长期的问题，那大家基本上目前的看法呢还是持续持这样的一个观点。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范教授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抽空参加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